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2月31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艾米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悲喜交加中，全球各地准备辞旧迎新。北京跨年活动吹复古风，上海则严禁烟火。伊朗的抗议浪潮继续，政府称有外国势力参与，并向抗议者发出了警告。韩国又扣留了一艘涉嫌向朝鲜走私石油的船只。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刻，2018年即将到来，全球各地已经开始或者正准备开始举办跨年夜的庆祝活动。今年和往常一样，跨年夜首先还是从澳大利亚的城市悉尼的烟火开始，150万人将聚集观看。今年澳大利亚的庆新年的活动将聚焦刚刚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的庆祝。香港也将在新年钟声敲响前，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摩天大楼里放出十分钟令观众惊讶的烟火表演，迪拜、巴黎、纽约等城市也随后将各自举办庆祝活动。在中国，今年首都北京市举办跨年倒数活动，要在有500年历史的永定门里举行。北京市举办跨年活动的从2011年就开始举办，今年迈入第七届，前六届的场地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北京故宫太庙以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今年的跨年活动将延续去年和迈入第二届的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同时举办，场地就选在了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公园。在上海，跨年活动大概和几件事情有关，包括市区内禁止烟火、明示敲钟辞岁、外滩看景、新天地商场的演唱会。今年的媒体还关注到，以全国的范围来看，年轻的女性喜欢和好友一起利用元旦的假期外出旅游。据报道，在上海申请手机号码的民众30号前后都收到了来自官方的通知，提醒上海市外环线内一律禁止燃放、储存和销售烟火爆竹。禁放烟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这项规定的限制区域在2015年从内环以内扩展到了外环以内。老一辈的年轻人看待跨年活动则习惯到佛教寺院里的新年去敲钟祈福。上海知名的龙华寺、静安寺、宝华寺、玉佛寺和东林禅寺这五座古刹的敲钟活动则是特别的有名。上海的外滩因为夜景很美丽，既可隔江眺望陆家嘴各式的摩天大楼的灯景，又可以感受租界时期的各种西洋式建筑的风华，所以一直是很多人喜欢的跨年庆祝活动的好去处。但是2014年的12月31号夜晚的跨年夜发生了导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后，上海之后每年就加强了外滩庆祝活动的警力维持秩序，公共运输系统当晚也会提醒提早取消临近外滩的地铁站停靠，用意就是要减少深夜还在外滩留意的人群。所以各位在庆祝跨年夜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等等措施。但是在土耳其，由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7年的元旦攻击了伊斯坦布尔的高档的酒店，导致39人丧生，所以余悸犹存的土耳其今年提高了维安到最高级，并且取消了跨年夜的活动，要以默默的方式来迎接新年的到来。在伊朗，今年的新年活动则将在抗议声中举行。从周四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城市连续爆发反政府、反物价升高的游行活动。当局已经证实之前有两名抗议者在西部的一个城市中弹死亡。伊朗的内政部周日也提高了对抗议者的声调，两名抗议者死亡的消息首先是在社交网站上传出，伊朗当局周六证实了这个消息时还表示，两人的死亡与外国势力的干预有关。伊朗内政部长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没有开一枪。他说，在抗议冲突中发现了反革命的敌人的踪迹，也有外国势力和伊朗当局称为伊斯兰极端逊尼派的人员参与。 伊朗的内政部通过官方媒体警告示威者，称破坏公共财产、违法和制造混乱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除了抗议政府的游行外，伊朗全国各地也举行了支持政府的一些游行活动。而在非洲的肯尼亚，今年的元旦则因为一场巨大的车祸而带来了阴影。法新社发自内罗毕的消息显示，肯尼亚中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辆满载乘客的客车与一辆卡车在一个危险的地段发生相撞，造成36人死亡、11人受伤的惨剧。肯尼亚官方数据显示，该国每年有3000人死于车祸，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实际的死亡人数则是官方数据的三倍。明年关于台海两岸的关系，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他的新年贺词中进行了表述。请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介绍。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今天在2018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贺词，表示新的一年对台将继续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中央社则报道，台湾陆委会下午透过书面回应表示，已经看到对岸重申旧调的谈话，期待对岸新人新政为两岸关系带来新气象。张志军在贺词中指出，2017年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阻挠限制两岸交流，放任纵容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种种倒行逆施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反对。展望新的一年，他强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不会动摇。他也呼吁台湾当局，只有回归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才能展开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陆委会31号下午透过书面说明表示，希望北京方面展现智慧与正向态度，透过沟通化解分歧，如此海阔天空一帆风顺的两岸关系才有可能早日到来。陆委会强调，去年520以来，台湾在捍卫国家主权尊严与民众福祉的前提下，致力推动良性友善的两岸互动政策，维系台海和平是双方执政当局共同的责任，也是双方人民与国际社会一致的期待。陆委会强调，维持现状是政府不变的立场，也是台湾向区域、向世界做出有效承诺。政府会善尽维护区域安全的责任，持续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2018年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中国和葡语国家也将加强进一步的合作。本台葡萄牙语的记者米格尔·马丁最近采访了该论坛常设秘书处的副秘书长陈静红女士，谈到了明年的一些庆祝活动和中葡国家之间贸易的前景。请听陈静红女士的采访。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已经成立，在2018年是成立15周年了。这个论坛是在2003年中央人民政府来发起，在澳门举办的。部长级会议呢是每三年举办一次，然后在日程的工作中是由设在澳门的一个常设秘书处来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包括经贸呢推动很多各个方面的合作。其实呢，在2003年到现在呢，中葡论坛在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那个经贸方面呢做了不少的事情。除了每三年举办这个部长级会议以外，其实每年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连同中国跟葡语国家的贸促机构在不同的葡语国家里面组织一个叫企业家的洽谈会，那明年我们会将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这个洽谈会的，也是我们庆祝15周年系列活动的一个部分。中国跟葡语国家在这个论坛框架还有最近几年的经贸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在那个2002年论坛成立以前，中国与葡语国家出口的商品总值是60.56亿美元，到2016年呢已经是到达了908亿美元，其实保持了一个平稳的增长。只是到2016年的年底了，其实中国对葡语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超过50亿美元了，是论坛成立时的90多倍。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积极的推动下呢，我们可以跟不同的葡语国家还有中国各个省市也在澳门这个合作的积极下面呢共同推动我们的合作。
庆祝新年之际，也是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发表新年贺词的机会。今年五月份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晚上也将通过电视广播和其他的媒体手段向全国人民发表传统的新年贺词。据法新社报道，尽管马克龙保留了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戴高乐以来发表新年贺词的传统，他发表贺词的地点依然是在爱丽舍宫。在20点国歌马赛曲奏过以后，他将发表讲话，但是他今年究竟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花园或者是总统府其他的地方发表演讲，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形式保密，但是内容还是有所披露。根据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利佛的透露，马克龙今年的新年贺词将特别向那些孤独或者是有困难的法国人表达团结之意，他也将向法国人解释法国政府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等等。在德国，2018年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关键一年。德国大选后3个月依然无法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压力越来越大的保守派总理默克尔的动作要必须加快，致力打造稳定的政府之际，他已经发表演说，表明要解决日益扩大的社会对立等问题。据路透社报道，默克尔在一年一度的新年演说中列举了施政的要点，比如要加强安全和国防投资，改善健康照护和教育，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等等。在英国，当英国面临脱离欧洲联盟谈判的挑战时，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在她的新年贺词中表示，2018年将是英国的重振信心和骄傲的一年。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准备在2019年3月份离开欧盟，伦敦当局和欧盟之间的分手谈判在明年将针对过渡的安排、贸易和安全议题持续来进行。特蕾莎梅表示，2017年对英国来说将是进步的一年，因为英国在脱欧谈判的第一个阶段中，就脱欧的法案、北爱尔兰边界和欧盟公民权利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特蕾莎梅表示，她相信2018年可以说是英国重振信心和骄傲的一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又扣留了一艘涉嫌向朝鲜走私石油的船只，请听杨梅的详细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平泽地方海洋水产厅今天公布消息，一艘名为 Coty 号的巴拿马籍运油船因涉嫌向朝鲜转运油品，而2周前在平泽唐津港被扣查。平泽直辖海关不允许该船离港，韩国关税厅和国家情报院联合展开调查，具体内容尚不明确。据透露，该巴拿马籍船上大部分为中国籍和缅甸籍船员，这些船员目前正受到韩国当局的查问。本月21日，平泽地方海洋水产厅已经就这艘5100吨级的运油船召开平泽唐津港国家安全机构联合会议，如今证实这将成为距香港方向永嘉号货船之后向朝鲜转移物资的第二例。韩国政府本周五确认香港以方向永嘉号货船在公海上向朝鲜三种二号船只转移油品约600吨。该船10月19日驶入韩国丽水港转运炼油产品后出港，11月24日再次驶入丽水港时被扣留。不过同方向永嘉号货轮不同的是，韩国当局并未允许这艘巴拿马籍货船离港。法新社发自首尔的快讯报道说，未能就上述消息获得韩国官方的进一步确认。联合国安理会今年9月通过了对朝鲜制裁的第2375号制裁决议，禁止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以船对船交货方式向朝鲜供应任何物品，这是今年以来安理会通过的第三项对朝制裁决议。此外，本周四联合国再度禁止禁运货物的朝鲜的四艘船只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海岸靠岸，而朝鲜三种二号邮轮就是其中的一艘邮轮。
感谢杨梅的介绍，我们最后关注中国明年的经济预测。根据摩根斯坦利国际金融机构的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将步入增速更慢、质量更高的阶段。有调查指，明年中国经济成长率是 6.5%， 相较于今年的 6.8% 的预期有所趋缓。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周日联合公布的12月份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E 的指数显示， PME 的指数略有回落，但是该指数从去年十月份以来连续15个月保持了51以上的较高水平。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要闻解说节目，谈一谈中法关系明年的一些情况。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本台在为大家盘点了2017年全球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之后，今天要把焦点集中在中法关系上。2017年是法国政府政权交接的一年，也可能是中法关系承上启下的一年。如果说2015年中法积极合作促成巴黎气候协定签署曾经为中法关系树立标记的话，2016年与2017年双方之间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那么号称要开启新世界的马克龙总统的上任是否有可能给中法关系带来新的起步？中法于1997年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年后的今天是否还含有任何意义？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来听听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瓦雷黑·尼凯女士以及积极参与中法经贸交流、被北京当局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的观点。尼凯女士日前出版了又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著，标题是《强国一百问：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的强国》。她在接受本台法文组记者索菲·玛丽布女士采访时，就中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评论说，
On parle beaucoup de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qui serait fondé sur une histoire ancienne, cell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很多人都谈到中法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认为这一关系应该建立在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基础上。戴高乐时代，法国就曾经试图与美国相抗衡，而中国是亚洲地区的龙头国家。但是这一中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事实上并未给法国带来重大的利益。即使是从纯战略的角度来看也同样如此，中国其实只关注其自身的利益，无论是从经贸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战略合作的角度来看，仅仅在气候领域中国表示出与法国积极合作的意愿，但是双边的合作关系离拥有共同价值、遵守共同的原则的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距甚远。相比之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对中法合作成果则要乐观得多。他向本台表示说，中法之间的双边关系从政治层面来看，从国际层面来看十分友好。中国政府捍卫多边外交政策，主张多极世界的立场，这也是法国政府的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与中国经常合作，尤其是在当今美国政府对多边外交持怀疑态度的背景下，中法之间在国际外交上颇为一致。从经济层面来看，中法之间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议题，比如说在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计划上，我认为欧洲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当然这要看参与的条件是什么，具体的项目是什么，应该遵守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尤其是在环境领域。总之我认为欧洲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期待马克龙总统的年初访问将是与中方就此议题展开讨论的一次良好的机会。此外，法国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马克龙访华期间双方的经济合作将是一大重要的议题。
On a beaucoup de partenariats, donc je pense que le volet économique sera très important.
当被问到是否对一个打压公民社会、镇压意见人士的中国的强大感到担忧时，拉法兰先生这样回答说。
Il y a naturellement, dans tout ce qu'est le rappel aujourd'hui du marxisme-léninisme, des inquiétudes un peu.
当然，西方对目前中国社会上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复苏现象颇感担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国，尤其是欧洲内部不断出现困难，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又难于预测的背景下，所以今天中国是维持世界稳定的一大力量，中国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法国的无法避免的历史性的合作伙伴国。
Et donc, dans ce contexte-là, c'est un partenaire obligé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瓦雷利·尼凯女士点评中法双边合作关系。受央媒采播，要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篇有关报道中国当局从今天周日起全面正式禁止象牙买卖的报道。法国数家媒体如法国西部报及论坛报都同时报道了这项消息。首先以法国论坛报为主的文章指出，全球进口象牙第一大国的中国从今天的周日起正式禁止象牙买卖，除了香港地区之外，中国是全球象牙的第一大进口国，将从本周起正式全面禁止象牙买卖。这项举措也让保护自然与脆弱物种的组织们鼓掌欢呼。北京直至目前一直准许那些在1975年国际濒临绝种生物动物交易公约之前所列获的象牙可进行买卖交易，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提出相关证明。但环保组织仍然认为，中国与香港的这项象牙市场开放仍旧鼓励了象牙非法走私的行径，盗猎大象是导致非洲大象数量迅速减少的最大因素。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每年靠着偷猎大象杀死了30,000头大象。根据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统计，至2016年底，非洲大陆还剩下约415,000头大象，而20世纪初期尚有300,000头至500,000头非洲大象。大象从此被列为脆弱物种动物。自中国去年底宣布未来将全面禁止象牙买卖后，在中国查获的非法象牙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 80%， 而且价格也降低了 65%。 但非政府组织仍然抱怨说，中国的这项全面禁令并不包括香港地区，而香港却是全球第一大象牙零售市场，而且有150年的历史。这个过去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去年推出一项以五年为期限的逐渐禁止象牙买卖部署进程，但这项决议仍得在2018年初经过香港议会的投票通过才得以实施。环保人士同样也希望北京的这项决定能够起带头作用，让亚洲地区其他的象牙市场逐渐的减少象牙的交易买卖。基地在肯尼亚的拯救大象团体今年曾提出警告说，老挝目前正是象牙交易蓬勃发展的市场。另外，近日《费加罗报》记者巴尔耶摩也报道了享誉中港台三地的名模模特儿影星林志玲近日在巴黎春天百货公司替世界名表浪琴做代言人宣传活动，一时引起巴黎顾客的好奇及脸书等社群粉丝的追踪捧场。报道指出，林志玲在法国并不为人所熟知，因此许多不知名的围观者纷纷打探人潮汹涌包围的事情究竟是发生合适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由本台驻曼谷的特约记者发来的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在过去一年里，居住在缅甸西部的罗兴亚人被缅甸当局大规模驱逐出境。这一消息令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到罗兴亚人的悲惨境遇。国际媒体将罗兴亚人称为当今世界最受欺负的边缘族群。在一致谴责缅甸政府迫害罗兴亚人的同时，联合国大会本月24号高票通过了援助罗兴亚人决议。然而，关于这一决议是否能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得到落实，从而结束演绎多年的罗兴亚人悲歌，泰国媒体对此抱以悲观看法，各种原因值得探究。该决议呼吁缅甸当局停止对若开邦采取军事行动，保证国际人道组织进入该地区提供相关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本次罗兴亚人议题的联大表决中，全球122个国家投支持票，而中国、俄罗斯、柬埔寨、 老挝、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却选择站在维护缅甸政府的立场，而投出了反对票。另有24个国家弃权，37个国家未参与投票。泰国作为受到罗兴亚难民影响的国家之一，投出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有泰国媒体自嘲地表示，这一场大国争霸的浑水，泰国实在趟不起。泰国民间评论则认为，罗兴亚种族悲剧点燃的火种，未来会有可能继续燃烧，以至于缅甸演变成亚洲的叙利亚。西方国际势力的介入，在援助罗兴亚人方面所起作用有限，然而却能有效遏制中国影响力对外扩大。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不断取得进展，缅甸以其独特的地缘角色逐渐演变成兵家必争之地。若开邦所处出海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点远非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罗兴亚人所能估量。过去几年来，数以十万计罗兴亚人不惜冒着整船人葬身大海的风险，大规模往外逃亡，给沿途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带来巨大困扰的同时，罗兴亚人被缅甸政府压迫的悲惨境遇也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兴亚人常年饱受缅甸当局乃至其他族群的歧视和压迫。然而即便是流亡海外的反缅甸异己分子，对拯救罗兴人的生存境遇也绝口不提。那么罗兴亚人究竟从何而来？如何沦落成一群被外界遗忘的边缘人呢？泰国公共时报披露，罗兴亚人为穆斯林，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目前散布在东南亚国家的罗兴亚人口大约有110万人。缅甸全国有135个少数民族，该统计不包括罗兴亚人在内。缅甸政府1982年宣布否认罗兴亚人拥有缅甸国籍，这一论调被沿用至今。即便一度深受国际社会支持的民主人士昂山素姬上台后，也同样坚持这一说法。根据阿拉干罗兴亚国际机构组织成员自述，穆斯林人在缅甸这块土地上生存最早可推至12世纪初，而近年来逃亡海外的罗兴亚人也表示，他们在缅甸生活已经有很长时期了。泰国史学家表示，大约100多年前，即公元1824到1948年英国殖民统治缅甸期间，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英国人从印度、阿拉伯国家以及孟加拉国组织大批劳动力，把他们迁徙到今天的缅甸西部边境。根据人权观察指出，这是出于当时内政的需要。然而这种大批植入殖民人口的做法显然不被当地的原住民所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后，缅甸当局明确指出，英属统治期间大量迁徙植入移民人口的做法是不合法行为。在缅甸政府随即颁布的联合公民法中，叙述了有关少数民族国籍的规定，其中并没有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换句话说，罗兴亚人自缅甸独立时起就从未拥有过合法的缅甸国籍。尽管这项法律规定，在缅甸长期居住达到两代人以上者可以申请缅甸国籍，即便如此，也鲜少有罗兴亚人持有合法的缅甸国籍。在缅甸人的视角里，罗兴亚人是非法偷渡的孟加拉移民，并非缅甸人。此外，缅甸的佛教徒还拒绝承认罗兴亚这个称呼，他们敏感地排斥这个新名词，其中原因是认为其带有极其明显的政治目的。1962年缅甸政变后，罗兴亚人获得外籍人口居留证，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若开地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这里成了缅甸最贫困的地区，大面积的难民营地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更没有医疗或受教育的机会。若开邦的局势自今年8月25号开始进一步恶化。一群自称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武装分子向30个警察岗哨发起攻击，缅甸军方安全力量开始介入。数字显示，当地的这场武装冲突造成414人死亡，60多万常住居民逃往孟加拉国。如今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各方密切关注缅甸政府停止针对罗兴亚族群进行武装迫害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联合国国际救援人员如何进入冲突 部地区开展工作。但多年来关注罗兴亚话题的泰国专家则认为，罗兴亚危机的背后潜藏了太多国际间博弈的复杂因素，呼吁各界密切关注未来事态的发展动向。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0，北京时间是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全球各地准备辞旧迎新举办跨年活动，土耳其加强新年维安取消跨年活动，担心恐袭。伊朗抗议浪潮继续，官方证实两名抗议者死亡，但称有外国势力参与，向抗议者发出警告。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新年贺词重申九二共识，陆委会判对岸新人新政为两岸关系带来新气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发表就职以来首个新年讲话。韩国扣留一艘涉嫌向朝鲜走私石油的船只。中国官方制造业与非制造业 PME 指数12月份有所回落，明年经济增长预估为6.5%。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呢，都放到书架上，等于白说了。它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呢，我们请到《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明镜》编辑部第193期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邱先生您好。
艾娃你好。
邱先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017年12月的国家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明镜火拍电视对一些专家进行了多次采访，您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是怎么回事吗？
好，简单的说，它就是美国的大战略。那么1986年呢，美国国会两位议员提出了一个国防重组法案，国会批准以后就实施了，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一年一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是里根总统提出的，当时的报告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报告的这个目的呢，有几重。第一呢，是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并且呢向国会提供一些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要提出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的拨款，例如军费、外交等。第二，通过这个过程，试图使行政当局内部，比如国防部、国务院之间达成共识，让大家明白外部威胁是什么。还有就是给美国对手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让他们了解美国到底要做什么。最后呢，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
既然每年美国政府呢都要提交这样的报告，为什么今年特朗普提交的报告格外引人注目呢？
那么以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体就是一个主调，希望把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既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又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不过呢，这次报告的基调呢完全改变了，不仅对过去20多年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一次把中国和俄国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中国排在俄国之前，是当今美国在全球的头号竞争对手。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会发生如此大的90度拐弯呢？
顾维群博士他认为呢，说导致美国对华大战略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威胁改变了，比如说ISIS 整体上被摧毁了，其剩余的威胁呢虽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什么心腹大患。那么前苏联呢也消失了， 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呢还很小。第二，中国最高层逐渐发展出来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例如像下饺子般的建造航母的速度，一带一路的海陆战略，再加上郭文贵先生爆料所提到的中国对美国大范围的间谍渗透等等，都是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威胁的改变，确实是可以看到的事实。但顾维群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提出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那顾维群博士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指的是共产党最高层的若干家族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益平衡，比如说你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哪些经济部门，我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掌握哪些经济部门，这样呢大家互补，互相支持，来共同攫取国家权力。也就是说等于把整个中国政府给私有化了，变成了这几个家族的资源，而且在同时他们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法律之上运作，并且呢，其运作方式也越来越黑社会化。
既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他准备如何与中国竞争呢？这是我们的听众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必须维护它的四大核心利益。第一，就是要保护美国人民领土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就是要促进美国繁荣，第三就是通过实力来换取和平，第四呢就是要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在接受《明镜》火拍的采访时，郭维群博士提到，特朗普总统他是基于美国的这些核心利益，打出了两张跟中国竞争的这个牌，第一张是实力，第二张就是美国意识形态。
这两张牌似乎与以往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差异啊，他们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顾维群博士是这样指示，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与这个小布什总统是有一些切割。特朗普总统在高举美国意识形态旗帜的时候，他玩的并不是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他是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要像一个自由的灯塔，要把光放出去，就像在海上，那么一艘迷航的航船看到了这个灯塔以后呢，这个灯塔会帮助它走上正确的航道，避免撞礁。
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只是白宫共识，他能够在美国国会形成共识，最后得到实施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顾文群博士呢也有着比较这个深的忧虑，但是呢他也有乐观之处。他说，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都是被放到书架上，也就是说等于白说了。但是呢他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
好的，谢谢邱先生您的介绍。
不客气，感谢爱娃。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周的《明镜》书刊节目，由《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为我们介绍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多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赵优山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 蒂德罗全身心投入百科全书的工作，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在繁重的编写工作中，他又撰写哲学著作、小说、寓言等等。但这精力奔逸的后果是得罪了一些宗教人士，又因他说话不避人耳目，在咖啡馆大谈他的怀疑论思想，让密探听到了他正在写一部对上帝不敬的书，尤其是那部名叫《白鸟》的寓言集，人家硬说里面讽刺了国王和蓬巴杜夫人，结果蒂多罗成了万森城堡的囚徒。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蒂德罗之三，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赵月胜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蒂德罗获得了编百科全书的许可，可怎么又进了监狱了呢？
这个事儿呢有点复杂，我们先说他编百科全书的工作进展。首先他找了个人与他合作，这位先生就是达兰贝尔，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沙龙女主人唐森夫人的私生子。这位夫人写过不少风行一时的小说，她主持的沙龙呢是蒙德斯鸠·丰特奈尔出入之地，人称精神事务所。可是呢她实在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她生下达兰贝尔就让人把她放在教堂的台阶上让人抱养，结果这婴儿呢被人捡起来送到皮卡蒂的一位奶妈家补养，还是他那位当御前侍卫的老爹把他找了回来，送到一个平民家里抚养长大。达兰贝尔是个大天才，他是流体力学的创始人，24岁就是科学院的助理院士。他的《动力论》一书用数学来解释物理现象，成为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数学家。柏林科学院聘请他当院士，他为人低调平静安详，和性格风风火火的狄德罗搭档正好。要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编写任务，不知有多少琐碎的细节要考虑安排。狄德罗拟好条目请人撰写时呢，常常会碰到撰稿人挑肥拣瘦，这个题目愿意写，那个题目不愿意写，为什么这个题目给了别人不给我，等等等等。特别是那些纯粹知识性技术性的小条目，愿意接手的人很少。
可是一部百科全书大多数词条都是这种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小词条啊。
没错，怎么办？狄德罗自己干，他一个人几乎包揽了那些别人不愿意费力气的细小条目，结果全部和手工业行业相关的条目他全包下来了。你看他手下涉及了多少领域，针织业、珠宝业、面包业、皮件业、制砖、制帽、制锅、金银首饰、造车、造纸，他撰写的条目范围之广，性质之杂，不可能一一列举。上次呢，我们谈到他在日耳曼市场结交了很多手工业者，现在呢，他把这些工匠通通请到家里，听他们详细的讲述一门手艺的诀窍，他抄录成千的小册子，摘要、解说、描述。他的那些条目呢，从古罗马哲学家伊壁鸠鲁一直到算卦占卜，让人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做这么多工作。但就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呢，他还抽空写了《哲学思想录》《怀疑论者的漫步》等等哲学著作。另外呢，还写了《盲人书简》和《白鸟》。他万没想到，这些书竟然把他送进了监狱。说起怀疑论，我想听友们应该是很熟悉了。我们从蒙田开始呢，已经介绍了不少怀疑论的思想。听友们只要记住，在一个思想封闭、宗教偏执盛行、权力当局只许百姓信奉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对真理的探索总是从怀疑开始。凡是宣扬盲从、死忠，宣扬像我们文革中的那种三忠于四无限那类东西的人，不是蠢货就是骗子，这是绝对不会错的。狄德罗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说，如果人们的无知只是由于他们什么也没有学过，那么你大概还可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的盲目是成体系的，你不仅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打交道，而且还与什么都不愿意知道的人打交道。你可以使无意犯错误的人醒悟过来，但是你从哪个方向冲那些对良知怀有戒备心的人进攻呢？狄德罗的意思是说，那些顽名不化的盲从者从来不会怀疑，而不会怀疑的人永远不可能接受真理。
仅仅信奉怀疑论就被关进监狱了吗？
讲怀疑论就已经是对上帝不恭敬了，这呢已经引起一些神职人员不满。但是狄德罗写的那些用来换稿费糊口的流行小说和戏剧才是大问题。比如他写了一部戏叫做《会泄密的首饰》，内容是宫女手上戴着一枚戒指，它有魔力，他会把在宫廷中见到的那些男女私情啊、伤风败俗的事儿啊都说出来。本来路易十五的宫廷就相当糜烂，你让一个戒指把这些风流事儿都说出来，那不是让宫廷丢面子吗？狄德罗他写这种通俗玩意儿啊，本来就是想让他卖得好，取悦大众嘛，多换点稿费，谁知反而惹下祸，让人抓进了监狱。那么一开始呢，狄德罗他采取的方针是死不认账，书不是他写的，他什么也不知道。那结果治安警察到书商那儿去一问，全知道了，因为稿子是他送去的呀。狄德罗没法子，那只好招认。这时候呢，百科全书的工作就停下来了。可是呢，那些出版商他就急了，他们给达让宋伯爵写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说呀，为了出版这部百科全书，我们一共投入了25万利弗尔，1万多都花掉了，书就要问世，而且订单源源不断。可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完成这件事的狄德罗先生被捕了，这会让我们破产，希望阁下呢能放了他，我们保证他今后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卢梭这个愣头青，他硬是给国王宠妃蓬巴杜夫人写了封信，要求释放狄德罗，如果不行呢，请把他也一块儿关进去，来陪朋友坐牢。
卢梭当时和狄德罗关系特别好，可惜后来两个人闹翻了。
是啊，这事儿牵扯到太多的个人恩怨，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卢梭后来呢，确实有点被迫害妄想狂，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可其实狄德罗呢，一直是护着他的。狄德罗是个心怀坦荡的人，只是平时说话呢，不太在意，口无遮拦。卢梭呢，他又太敏感，所以闹得不愉快。好，我们还是接着说狄德罗被捕的事儿。那么在大家的求情之下呢，当局把他从万森监狱的主塔楼里呢放出来了。但是不是释放，让他住在旁边的这个园子里头，可以让他读书、写作、会朋友，一直到入秋，国王才签署了释放令。狄德罗呢，可以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了。他一共被囚禁了3个月，出狱以后呢，狄德罗就拼命工作，书的预订也很顺利。可以说，当时上流社会中那些有点文化的人呢，都来订，成了个风气，谁没有订百科全书，哎，就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本来说到了1751年5月1号就不再接受新订户了，谁知硬是停不下来，只好把截止期延长。这部书的境遇呢，反映出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人人都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来了。所以1751年第一卷出版时，巴黎文化界真是喜气洋洋，百科全书的指导思想呢，它是直接来自培根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它抛弃了几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经验哲学的方法，而推崇试验，推崇人的感觉经验在寻求真理中的作用。它让人知道，在创造新的社会生活，获得人的尊严，不再靠上帝的启示和恩典，而要靠人的理性。后来在1764年的新版中，卷首增加了一幅画做装饰， 这幅画呢，画的是在希腊风格的神庙里，真理女神身披金纱，驱散乌云，她身边呢是理性和哲学之神，而代表神学的人则跪着接受天上射下的光。这幅画呢，很具有象征意义。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3期，介绍了《启蒙责任的旗手》狄德罗之三，《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感谢基欧姆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巴黎使命第16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四集，有一万分，您继续寻找谜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un lépas, rangez deux et suivez les mots.
您有一条新线索。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雕像和死人之间有联系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哎呀，弄一张通勤卡，找到阿通道第二排。
明白。
Bienvenue à tous au pri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épart dans 30 minutes à
14h20.
Ah, voyons, mon cheval gagne toujour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pass pour les boxes, s'il vous plaît.
Un pass? Les passes, ce n'est pas moi, madame.
C'est Zhao Bouling. Très bien. Merci.
Madame, madame, misez sur Mickey Voyou. Ça peut vous rapporter 5000 euros.
这些赛马场登记赌注的人 ，No, merci.
Y a un problème?
Adrien, qu'est-ce que tu fais ici?
Je travaille. Et toi?
Je cherche Aléa.
Rangée 2. J'ai un passe. On y va?
好，去吧。
D'accord.
Regarde, il y a toujours le numéro du cheval et de la course. Donc,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01.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Bizarre.
Il a dit quoi?
Ma, 下赌注可以挣很多钱。他提到马的号码。Le premier, la première.
这是叙述。需要定冠词后加 premier 或 première。 deuxième troisième， 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匹马的号码是0101。
哎，有意思。
等一下，他还说什么来着？50什么的，一个更大的数字。
18 52
18 52，但这是
1852密码。
跟着那匹马。
好。
Attention, ils arrivent, et c'est le 4 Azuradien, Casablu, Top Vert, le 7 juste derrière.
Adrien, le cheval 1852.
Il est là-bas. Eva, est-ce que...
Chut!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là.
Père Lachaise.
奇怪的名字。
祝贺您得1000分。
Eva?
Qu'est-ce que tu...
Je suis un homme qui... Tu es la femme que je...
Adrien...
Que j'aime.
Tu...
Oh.
Eva!
我现在忙着呢。
时间到了，您失去500分。
你刚让我们丢了500分。
哦，闭嘴。 Je suis un homme qui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男人。
那 tu es 你是 que j'aime 的女人。
我爱的关系代词。
哦，总之，指令是按上面的字行动。贝尔拉雪兹。
如果你有时间，就这么做吧。贝尔拉雪兹就是巴黎著名的墓地。
一个墓地，也就是说有雕像和死人。终于有进展了。
第十六场游戏结束。您有10500分，您取得了进展。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01.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全球各地准备辞旧迎新，举办跨年活动。土耳其加强新年维安，取消跨年活动，担心恐袭。伊朗抗议浪潮继续，官方证实两名抗议者死亡，但称有外国势力参与，向抗议者发出警告。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新年贺词重申九幺共识，陆委会判对岸新人新政为两岸关系带来新气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发表就职以来首个新年讲话。韩国扣留一艘涉嫌向朝鲜走私石油的船只。中国官方制造业与非制造业 PME 指数12月份有所回落，明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我要本台今天的最后一次节目，也是今年2017年的最后一次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中收听法广，要祝您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请继续收听法广的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由 Jacques Isla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双伴香槟》。
La nuit promet d'être belle, car voici qu'au fond du ciel apparaît la lune rousse. Saisie d'une sainte frousse, tout le commun des mortels croit voir le diable à ses trousses. Valet volage et vulgaire, ouvrez mon sarcophage, et vous pages pervers, courez au cimetière, prenez de ma part, mes amis nécrophages.Lutin, lucioles, feu follet, elfe, faune et farfadet, c'est Fred, mes grands carnassiers. Une muse un peu de dû me dit d'un air entendu, vous auriez pu vous raser. Comme je lui fais remarquer, deux, trois pendus attablés qui sont venus sans cravate.Elle me lance un œil hagard et vomit sans crier gare quelques vipères écarlates. Vampire ébloui par de lubrique vestale et géris insatiables chevauchant des valkyries. Infernales appétits de frénésie bacchanale qui charme nos âmes.Joufflu, bouc émissaire, gargouilleuse émue, fière gorgone. Laissez ma couronne aux sorcières et mes chimères à la licorne. Soudain les âmes frissonnent, car Lucifer en
personne.